请各位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创世纪的记录，来看上帝在约瑟身上向我们彰显的他的救赎的计划。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第二次相见，他们带着便雅悯来到约瑟面前，因此约瑟接待他们。但是后来约瑟使用了一个银杯的计谋来考察他们是否真诚的悔改，最终以犹大站出来替便雅悯求情代求，代替他受罚而结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瑟面对着犹大的这样的一个甘心情愿的代赎的一个举动，他的反应。所以今天我们来从创世纪四十五章一同来看，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的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约瑟听到了犹大甘愿替他的亲弟弟便雅悯受罚，于是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他要向他的哥哥们揭开奥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惊喜，也有可能是惊吓。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是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每一年我们都喜欢给我们的孩子惊喜，在圣诞节呢，放到一些圣诞礼物到树下，让他们，你的礼物都是用纸包着的。为什么要用纸包着？为了不要让他们事先看到，但是经常事先看到了，这个惊喜就没有了，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一直在故意掩盖自己的身份，但是最后这个掩盖身份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要把自己真实的身份向他的哥哥们彰显，而他之前的掩盖是为了这个时刻而准备的。而约瑟不仅揭示了他自己身份的奥秘，约瑟也揭示了上帝拯救计划的奥秘。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段讲道当中，我们与以往可能有一些不同，我们会用一节一节的经文的注释的方式来讲解。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段故事里面充满着丰富的救恩的真理，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慢慢的思想，来咀嚼上帝的话语，好叫我们能把他的话藏在心里，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荣美。因此愿主的灵现在亲自带领我们的心，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向他的百姓彰显他自己。首先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约瑟揭开自己身份的奥秘。第一节，约瑟站在左右的人面前，在他们面前情不自禁，于是他吩咐他们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和他兄弟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约瑟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哥哥们彰显的爱和怜悯是何等的大，要想到这群人是曾经密谋要杀害他的人，这群人是恨他嫉妒他，而如今约瑟完全有能力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他却没有报复他们，因为他心中没有仇恨。这是何等宽厚的胸怀和气度，他尽管充满怜悯和慈爱，但同时他又没有立刻与他的哥哥们相认，而是屡次的试炼他们，引导他们悔改和改变。而这又向我们彰显了约瑟何等高超的智慧和节制。因此我们看到了约瑟如此百般的美德，这让我们不是为了要我们去歌颂约瑟，而是让我们想到了救主耶稣基督，难道不是吗？耶稣的美德，耶稣如同约瑟一样，用他百般的忍耐和宽厚的胸怀，包容我们这些刚硬悖逆的百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他说，这位耶稣你们要常常思想，他忍受罪人的顶撞。当我们还在用刚硬的心去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忍耐。而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忍耐的耶稣，他也并不是一位丝毫没有底线的耶稣，他不是一种用一种滥情的方式去爱这些罪人。耶稣用律法严厉的话责备他的百姓，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心怀仇恨，而是要引导罪人悔改，生发真正悔改的心和信心。而等到罪人真诚的悔改认罪的时候，这位耶稣反而不定我们的罪，而他彰显他自己成为那位仁慈宽厚的主。这就是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当约瑟彰显他自己的身份的奥秘的时候，他要求其他的人离开，在所有埃及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单独的指向他要拯救的哥哥们，启示他的身份。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他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为耻，实际上他后来主动向法老表明了他就是希伯来人，这是他的兄弟们。而但是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极其亲密的场景，这是一个亲人彼此相认抱头痛哭的场景。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约瑟放声大哭，如同约瑟只是单单的向他的弟兄们彰显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样主耶稣基督只向他要拯救的人彰显他自己。你们还记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向谁显明他自己？耶稣有没有跑到本丢比拉多面前说：“嘿，看，你杀不死我，我复活了，瞧好吧你。”耶稣有没有跑到祭司长面前说：“耶稣没有。”耶稣单单的去寻找他要拯救的人。耶稣先向这些跟随他的妇女彰显了自己。耶稣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彰显了自己。耶稣在他的门徒聚餐的晚上彰显他自己。耶稣向500人彰显他自己。耶稣向他的他的兄弟雅各彰显他自己。耶稣指向他要拯救的人，显明他自己真实的身份，好叫世人不知道。世人看耶稣，或许他们知道耶稣真实的存在在历史上，像本丢比拉多一样，对吧？他们绝对不会怀疑这一点，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世人对耶稣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见解，或许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认为他是一个会行神迹的魔术师，认为他是一个企图颠覆政府的一个武装民族领袖。历史上的人会对耶稣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但是唯有他的百姓知道耶稣到底是谁。而今天也是同样的，耶稣继续向他要拯救的百姓彰显他自己。今天的耶稣彰显他自己的方式，不再是像曾经肉身复活升天之前他用肉身向他的门徒彰显他自己，因为如今耶稣的身体已经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因此如今耶稣如何彰显他自己呢？就是在宣讲的圣道里，就是在他在教会里设立的圣礼当中。所以保罗说，如今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我们今天不需要挂在教堂上面的耶稣受难像，我们不需要那些精美的文艺复兴的雕塑，我们需要的是圣道的宣讲。在圣道当中，你们听到了耶稣，他如今就向你们彰显他自己。在圣礼当中，你们就看到了那位为你们舍命、为你们流血的耶稣。所以这是耶稣向我们彰显的方式。然后接下来第三节，约瑟彰显了他自己之后，开始对他的哥哥们说话。约瑟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很可能这句话是用他的母语希伯来语说的，而不是之前他用埃及语然后借着翻译再翻译成希伯来语。所以约瑟开始彰显他自己的身份了，他开始用他哥哥们能听懂的语言让他们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在他隐藏自己的时候，约瑟说的话哥哥们听不懂，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还没有真正产生信心的时候，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读圣经读不懂啊，你听讲到听不懂啊，这到底在说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听懂了，你发现哦，原来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原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我上的，原来他真的为我流血，原来他真的可以将我的罪洗净，对吧？你开始听懂了，因为耶稣开始借着圣灵在你的心里工作，开始把他真正的彰显给你。就像他的哥哥们现在听懂了约瑟所说的话一样。而且注意到，必须是约瑟主动彰显他自己，他的哥哥们才能认识他。他的哥哥们最终认识约瑟，并不是这些哥哥们非常努力地寻找约瑟，而是反过来，是约瑟主动彰显他自己。同样的，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真的认识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多么渴慕认识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寻求耶稣，不是，耶稣主动决定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所以约瑟对他哥哥们说：“我是约瑟。”耶稣今天说：“那素来没有访问我的， 现在他们要求问我，从来没有寻找过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是我名下的，我要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就是今天耶稣对你们的呼吁。耶稣主动在圣道和圣礼当中把它赐给我们。耶稣今天就在这里宣告，我在这儿呢，我是耶稣，我来寻找你，我要来拯救你，你需要把你的信心倚靠在我的身上，不要去倚靠你们自己，唯有我才能拯救你们。而你注意到接下来听到约瑟彰显的自己身份的时候，哥哥们的反应，首先的反应是什么？哥哥们一上来说，说不出话了，无法回答，而且是极其的惶恐。他们听到这位原本陌生的埃及的维奇尔宰相突然怎么说起了自己的家乡话，而且还说自己是约瑟，他们的大脑飞速的运转，哇，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开始看到这个维奇尔陌生的脸庞，开始慢慢的变得有了那么一点熟悉。哦，那个声音听起来的确是20年前那个弟弟的声音。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吓死了，吓死了，这是你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的反应。没有一个人听到耶稣真的听懂耶稣的话的反应是，哎呀，太好，太高兴了，太开心了，哇，太好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耶，好耶。不，你要吓死了。你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每一次向门徒彰显的时候，他都要说，愿你们平安，不要惧怕，愿你们平安，别害怕。复活的耶稣是可怕的，那位身高坐在维切尔宫殿里的约瑟都把人吓得半死，因为他可以掌管你的生死，因为你曾经抵挡他，曾经敌对他，曾经恨恶他，曾经伤害他，而他如今可以掌管你的生死，你不害怕。如果一个埃及的维切尔都把他们吓成这样，你要知道这位复活高升的耶稣，他的权柄，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在我这儿，我掌管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我要用嘴里的发出来的利剑击杀一切罪恶的人。而我们在这位耶稣面前竟然不恐惧，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真的认识他。约翰，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你还记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那位主所爱的门徒，对吧，来称呼自己，对吧，他觉得跟耶稣关系倍儿好，对吧，耶稣身边最亲近的门徒。但你注意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自己是主所爱的，到启示录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位高升的救主之后，约翰说什么？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如同死去一样。这是真正见过耶稣复活的耶稣的人。我无法想象约翰当时内心的恐惧。这是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竟然扑倒在地上，如同死去一样，在他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所以我们需要约瑟安慰的话，所以他的哥哥们需要听到约瑟安慰的话。今天你需要听到耶稣基督安慰你的话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你好痛苦啊，你经历了好多人生的波折，然后耶稣过来给你说点安慰的话，不是这个原因。你需要听耶稣安慰的话的原因，是因为你怕在这位复活的主面前死去，他要审判你，所以你需要听他安慰的话。而这也是约瑟所做的，这也是主耶稣所做的。耶稣看到使徒约翰扑倒在他 地上的时候，耶稣对约翰说了同样的话，不要惧怕。第四节，约瑟主动邀请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 约瑟用温柔的话邀请他们，为了抚平他们恐惧的心。的确，罪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一开始会恐惧，但是上帝会用他慈爱的话语使他们的恐惧退后。他们不应该因着恐惧而远离神，而应该继续靠近这位他们本身所惧怕的上帝，因为主命令他们在恐惧中继续前进，因为他的旨意本是要拯救他，拯救他们。因此同样，今天耶稣也招呼你，他要向你显明他自己，他邀请你进前来，不要退后，因为他要拯救。而约瑟进一步在第四节表明了他真实的身份，他光说一句我是约瑟是不够的，他接下来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去的。我这一句话更清楚地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个维切尔说过，他的哥哥们从来没有对维切尔说过他们把这个小兄弟卖到了埃及。而约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表明他真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就是约瑟，因为只有约瑟知道这件事情。父亲不知道，对吧？所有埃及人维切尔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只有卖约瑟的人知道，和只有约瑟这个被卖的人知道。而约瑟在这里重提了这个罪行，一方面是确定他自己真实的身份，而另外一方面是要叫他的哥哥们再一次想起他们的罪。约瑟要叫他知道，人隐秘处所犯的一切的罪都无法在这位审判主面前隐藏。约瑟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已经恐惧又忧伤的心再给他们来一下，对吧？好像说你看想当初 你卖我们，约瑟提到这个罪是什么意思？是要赦免他们这个罪。什么叫赦免？今天我们把赦免太稀释化了，赦免就是啊，算了算了，不提了不提了，这不叫赦免。把对方所犯的罪降低，认为好像那不叫罪，这不叫赦免。赦免是真的知道点出来这是罪，这是抵抗上帝的、冒犯邻舍的，这是带来伤害的行为，然后说我赦免。所以赦免意味着真的把罪视为罪，但是主动乐意把这个罪遮盖。这就是约瑟对他哥哥们所做的。没错，就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的，没错，就是你们曾经想要杀害我的，但现在我赦免你，我依旧是你是我的弟兄。今天耶稣也是这样对待你，耶稣赦免你的罪。耶稣怎么赦免你的罪？耶稣不是说哎呀你做的那个事情反正也没有那么严重嘛，你犯的那个罪其实也无所谓了，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赦免你吧。这不叫赦免。耶稣今天赦免你的罪，耶稣在对你说，没错，你曾经恨我，没错，你曾经在不信当中顶撞我，你曾经藐视我，你曾经不信我，你曾经出卖过我，否认过我，是我，耶稣，那个曾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个埋在坟墓里的耶稣，是我，如今从死里复活，如今高升至天，是我现在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知道你所犯的一切的罪。 对我所犯的罪，但是我现在赦免你，我愿意称你是我的弟兄，我会把你带到荣耀的国度里。这是今天耶稣对你所说的话。而接下来，约瑟不仅向他们揭示了自己身份的奥秘，约瑟也揭开了发生这一切事情背后上帝拯救的奥秘。所以从第五节开始，约瑟表明了整个事件背后上帝的旨意。第五节，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又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保全生命，因为这个地，第六节说已经饥荒了，所以神先差我来，要让我在这儿收集五谷，然后能够预备这个粮食，然后好叫你们可以存留在这个世上，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约瑟在这里面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不仅仅是彰显了自己的身份的奥秘，而是彰显发生这一切事情背后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他说，我受苦，然后又获得尊荣，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差我来的，第八节，不是你们，乃是神，他使我成为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治理埃及全地的统治者。在这儿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的是复活的耶稣在对门徒们 传道，难道不是吗？这是复活的耶稣在对门徒们讲道，为什么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必须要死，必须要埋葬。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对他门徒说过无数次了，耶稣都无奈了，耶稣说，你还想让我讲多少遍？人子来必须要在祭司长文士手下受苦，然后在耶路撒冷受难，然后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彼得说，主啊，你断不可以受苦啊！耶稣说，哎，换点别的讲可不可以，讲讲个人见证可不可以。耶稣复活了之后，他继续向门徒讲同样一个福音。还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全都跑了，全都离弃他了，而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一个一个又把他们逮回来去找他们，对吧？然后每次见门徒，门徒都忧忧愁愁，哎呀，耶稣死了可咋办呢？然后为什么他们忧愁？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背后的拯救计划的奥秘，所以他们忧愁。所以复活的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耶稣复活了之后不马上升天，还要在地上再待40天？要真的把这个福音让他的门徒们知道，向他的门徒们解释十字架苦难的含义。所以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继续他在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解释圣经，他说耶稣说基督必须如此受害再进入到他的荣耀。然后当天晚上他又向那十个门徒显现，一开始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十分的惊慌害怕，还以为看到了鬼魂。然后耶稣说，你们来，进前来摸一摸，看看这是啥，这是肉啊，这是有血有肉的身体。然后耶稣就向他们表明他的受苦是上帝拯救的计划。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过你们的，我现在复活了再跟你们说同样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耶稣讲3年半的道，复活了之后还讲同样的道，门徒们都不觉得腻吗？我猜 你可以猜想，耶稣开始给他们讲的时候，耶稣会也许会讲到约瑟的故事，耶稣也许会说，你们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吗？约瑟曾经被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下到监狱里面，然后最后高升成为宰相，最后拯救了他一家，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你 你还记得约瑟是怎么说的吗？约瑟说，这是神差遣他先下到埃及，最后神使他高升，拯救他一家人的性命。你可以想到耶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对他门徒说，你们脑袋信得太迟钝了，这说的就是我呀，说的就是我要经历苦难，然后高升，然后带来拯救，这一切都是上帝完美的拯救计划。耶稣开始透过全本圣经讲解自己的救赎工作，而路加记录了一句非常非常美妙的话，路加福音第24章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开始明白圣经了。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真的明白圣经了。哇，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耶稣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需要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能明白圣经所记的一切的话。圣经上所有的一切，不是为了给你一些普世原则，一些什么道德教训，不是的。我要说多少次，圣经一切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约瑟与哥哥们和好的故事。当耶稣清楚地讲明上帝拯救的计划之后，耶稣讲完了这一切，他们明白了，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而因为这也极其完美的呼应了约瑟向他哥哥们解释完自己的身份，解释完上帝拯救的奥秘之后，约瑟对他哥哥们的呼召。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你们看到约瑟对他们哥哥们说，你们要赶紧去我父亲那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把他们全家人都叫来，告诉我的父亲我在埃及所得到的一切的荣耀，把他们带过来。这就是福音的呼召，这就是传福音的使者的呼召。今天被恩典赦免的罪人都成为传好消息的使者，那位高升的救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在座的一切已经明白福音的人都发出这样的呼召。耶稣在对你说，神已经使我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已经赐给我这永恒的荣耀，现在你们凡一切看到我的荣耀的，都去把这好消息带给你的父家，不要单言，因为我已经在这里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使你们得以在我的国度里能够存活。我要在神的国度里养活你们，赐给你们生命，我要叫你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这就是今天上帝给你的呼召。而接下来我们在第45章后面的故事会看到这些哥哥们如何带着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回到父家，向他们的家人传达这个福音。整个的故事，弟兄姐妹，整个约瑟的故事讲的都是耶稣基督。我特别喜欢创世纪，特别喜欢约瑟的故事，极其的丰富，极其的丰满，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转折，每一句话都向我们有形有体的描绘着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成就的救恩，我们的福音。因此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已经与这位高升的约瑟和好了，你们今天领受了他赦罪的恩典，你们今天认识这位世人所不认识的主耶稣，你们看到了上帝拯救的奇妙，你们品尝过他国度的荣耀和全能。今天 你们的约瑟也在呼召你们。你们看到我的荣耀了吗？把这消息带给你的家人们，让我们怀着喜乐的心，将这拯救人的消息带回到我们的父家，引导我们的家人一同奔向那位荣耀的约瑟，我们的主耶稣。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是你亲自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是你亲自把我们所无法认识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你亲自把你自己彰显给我们，借着你宣讲的圣道，借着你在教会里设立的圣礼，让我们看见你真的是那位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高升、为了拯救我们的救主。而主啊，如今你也坐在高天之上，你已经领受了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因此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恐惧，但我们也在你面前喜乐，因为你已经主动的呼求我们，主动的呼召我们进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把这美好的消息、传着福音的使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胆怯，承认我们的无能，但是主啊，求你用今天约瑟与他哥哥们的这个故事来激励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真的重新得力。主要用你的身体和宝血继续喂养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